啊，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启示录第七章。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读第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呢，读到第八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里面啊，这里所说的呢，乃是在两印之间，就是第六和第七印之间呢，一段的插进来的话。那么在这里呢，如果你把第七章都读过，你就知道神在这里呢，纪念两班人。也就是说，在神的审判之中，他仍旧顾念他自己的百姓。我们的神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第一节这里有个此后，在第九节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此后，正好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所以我们看见在审判达到第六印之后呢，那么神在这里有个纪念。那么我们知道前面这一段的纪念呢，乃是纪念以色列百姓，这乃是神在地上的选民。那么第九节以后呢，神乃是纪念在新约时代中间所有蒙恩的众圣徒，也就是住在地上的众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在审判大的审判之前，神在这里仍旧是怀念他自己在地上的众百姓，无论是属地的选民、属天的选民，神都顾念他们。所以在第七章第一节这里一开头时就讲到啊，就是此后啊，那么就是在审判达到第六印之后啊，那么这里出现的现象是什么呢？那么约翰看见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呢，天使呢是代表着天上的权柄和管理的，他们是奉神所差遣的一些仆役，但是他们代表着神的权柄，代表着神的管理。这时候我们看见有四位天使出现，那么这里出现了有四角四风啊，那么他们站在四个角上掌管四个风啊。这个四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整个的世界，就是呢在全地啊，在全地那么全面无法抵挡的伤害和能力。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四风要吹的时候呢，地上没有一个势力，没有一个角落呢能够 阻挡的，但是他们要吹之前呢，那么这里啊，先有一个管制啊，叫他们呢先不要吹。这个不要吹呢，就是他们需要等候命令，所以天使们呢，他们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的。虽然他们的权柄很大，能力很大，但是却是受到神的管制。所以这里呢，首先呢，那么神是让他们先不吹啊。然后在第二节呢，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这里呢，约翰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我们晓得日出呢就是东方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东方都是预表着复活之地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读经的人中间呢，有的人说这一个使者可能是主自己啊。那么当然这是一种的看法了啊，给弟兄姊妹做一点参考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呢，他呢拿着永生神的印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晓得这个印记这个东西啊，那么它所具备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盖上印，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人呢？所以它有归属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还有呢，盖上印的话呢，就把它分别出来了。就这个印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多次的讲到这个印记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啊，给弟兄姊妹们呢，大致上做一个参考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在新约圣经里多次出圣经讲到这个印啊。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讲到打上印的意思，就是归属于主啊。那么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三节里面呢，讲到说那领受主见证的人啊，就打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啊。这里也讲到印记的问题。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里面呢，那么这里讲到相信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呢都是实在的，那个也是打上印的。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在第一章的十三十四节里面呢，这里讲到基督徒打上印，这个印呢是圣灵的工作，是圣徒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印上去之后呢，这个就是属于圣徒们的这个产业啊。那么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也讲到，那么打上印呢，叫我们等候得赎啊。那么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犹大书二十四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呢，这里所说的印，都是讲到圣徒们蒙到保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使者呢，他拿了永生神的印啊。这里永生原文其实意思就是活的神啊，生命的神啊，他的印啊。那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位使者呢，拿着这个印呢，他就向着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等一下啊，等一下啊。那么在第三节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地与海滨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的众仆人的额。他这里大声的意思就是阻止他们，命令他们， 要等候怎么样呢？神先用使者呢，先用这个印呢，印了神的众仆人啊，众仆人。那么这里哈、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呢，神承认这些人是他的仆人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神要把他的众仆人，首先呢，把他分别出来啊。当这个审判要临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神首先要把他的仆人们先把他分别出来。那么这个印打在哪里呢？乃是打在这些圣徒们的额头上面啊。这个打在额头上面呢，就是人的额头啊是最明显的地方啊，就打到一眼就看见的一个地方，免得弄错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爱他自己所选的圣徒啊，虽然这是指的旧约的圣徒，神仍然是非常的宝贵他们的，所以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点的错误啊。那么到了第四节呢，我们就看见了这里所说的神的众仆人呢，乃是指的神在地上的属地的百姓，就指的以色列国说的，以色列民说的啊。所以这里说呢，他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是忠心跟随主的人，他们是神的仆人，被神所认可的啊。那么所以神要首先呢，把他们呢，先把它分别出来。这里提到了一个数字啊，叫做144,000。那么既然是有个数字，那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呢，不是全部，不是全体的以色列百姓，乃是在以色列百姓中啊，有部分的人，乃是144,000人，他们是受印的啊。那么下面呢，在第五节以后呢，我们看见呢，他就讲到各个支派中受印的人啊。那么在犹大支派中有12,000啊，那么呢有流便，还有加德。到第六节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亚瑟支派、拿弗他利、马拿西支派。到了第七节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西面、利位、以撒加。到了第八节的时候，西布伦、约瑟、便雅悯。当我们仔细读这些支派的时候呢，我发现每个支派的人数都一样，12,000人啊。那么这里呢，这12个支派中啊，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其中缺了但支派，但这个支派没有被列在其中，而犹大支派呢是第一个啊。然后我们看见在其中呢，约瑟支派呢就是蒙双倍的福啊。这里提到了这个马拿西，没有提到以法莲。那我们晓得这里所说的约瑟支派其实就是以法莲啊。那么这里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醒啊，为什么但支派呢没有在其中呢？那么我们如果看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那个祝福那个预言里面呢，那提到但支派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连雅各都不喜欢他。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但是呢他儿子中间呢出现了比他更厉害的人物，所以呢他也不喜欢但啊。那么但支派呢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有一些人啊，他们呢太精明了，太精于计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也是一个提醒啊，跟随主啊，你要很多事情不能精打细算，我们最好能在主跟前呢，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和意念呢摆得太重啊，不要处处事事呢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算计 一些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叫我们呢不容易走上得胜的路。所以这里提到的14万4000人呢，首先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在神所拣选属地百姓中的一些得胜的人啊，他们是忠心的，他们被算为神的仆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呢，神首先也顾念他在地上那些他所拣选的属地的百姓。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一再的宣告说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借着耶利米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呢，他会以永远的爱爱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神首先的是顾念他百姓中的这般被算为神仆人的人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的应许从来不改变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从第九节开始啊，读到末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四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从第九节开始，神开始顾念他属天的百姓，也就是顾念啊。那么在新约时代中间他自己的选民。那么在第九节的一开头讲到此后，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神在地上要顾念他百姓的时候，他首先还是顾念那些以色列百姓啊。等到把他们的中间的光景把它安置好之后呢，这里呢就讲到呢，他开始来安置在新约时代中间他自己的选民啊。我们晓得新约时代中的选民是属天的选民啊，也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族类，因为这里包括了啊，这里所说的啊，这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啊，神把天下各族中间的人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变成一个新的族类啊，这是神属天的百姓，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一样的啊。那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啊，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啊。所以呢，神老早讲到亚伯拉罕将来有两班的这个后裔，一班是属地的以色列百姓，另外一般呢是属天的啊，圣徒啊，新约的圣徒。那么在这里呢，他呢观看，他说见有许多的人啊，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确呢，从 头一个世纪开始，我们看见主的救恩完成之后呢，许许多多的人从不同的国家民族，那么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的确是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数得过来的。但在这里呢，他就说呢，这些人啊，他们呢，这个可以怎么样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啊？这个我们晓得，不是指的在地上的情况，这里呢是指的在天上的情况，是属天的境界里面的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人能够站在宝座跟前呢，能够站在羔羊的面前呢，那是蒙到特别大的恩典。在古代呢，能够站在君王的跟前，那定规是你是一个蒙到宠爱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可以站在宝座，那么站在羔羊的面前呢，这个站是有它的意义的。那么这里呢，他们不仅是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还身穿白衣啊。这个白衣呢，我们已经讲过啊，这是祭司们的礼服，就将来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只有这件衣服是白衣啊。当然主耶稣是我们的衣服啊，我们可以披戴基督，那么这个白衣呢，更说明是他们在神跟前的行为啊，是没有瑕疵的，他们是洁净的。但怎么可能洁净呢？后面会解释啊，原来他们的白衣呢，是用主的血所洗净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我们的行为呢，敢说我们是完全是义的，完全是对的啊。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的衣裳都是污秽的。但是感谢主，主能把我们的衣裳洗得洁白，使我们在神跟前能够无瑕无疵的侍立在神跟前。那么他不仅身穿白衣啊，他们还手拿棕树枝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表号的意思啊。我们晓得棕树呢是生活在旷野、生活在沙漠里面的啊。我们也知道许多的植物在那样的环境中都是不能生存的，但是棕树枝呢，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却是可以生存。所以呢，因此这个棕树呢有属灵的一个含义啊。就说明是一个得胜的，是充满生命的，他能胜过周遭一切恶劣艰苦的环境。那么呢，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不可能生长的环境里面却充满着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号啊。所以今天这班人呢，他们是靠着主的生命呢，他们胜过艰难的环境，并且呢，他们所表达的主的生命是非常的坚强的，是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压倒他们的。所以他们手拿棕树枝所代表的是这个意，这班人呢是这样的。那么到了第十节呢，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里首先呢，他们把这个称颂呢是归于坐宝座上的神，也归于羔羊。那么他们这个称颂是针对什么？针对的救恩的啊。这说明什么呢？新的族类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间蒙恩的圣徒啊，我们是懂得救恩的一般人。所以这般人呢，他们是懂得救恩的啊，他们真是知道主的救恩对他们是多么的宝贵。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啊，我们有没有对于主的救恩有这样的一种深刻的感觉呢？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好像就不太在意那个救恩。这个弟兄姊妹是我们在主面前对主的亏欠，但是在这里有一般人啊，他们对主的救恩，他们有深刻的一个经历和 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针对这个经文呢，把他们的称颂归于神和羔羊啊。所以你只有知道经文是从神和羔羊出来的人，你才知道经文的宝贵。今天我们也必须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我们，也没有任何天使能救我们，只有神定下救恩，只有主是羔羊能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拯救都是从神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在主跟前在地上的日子就应该有所经历的。将来到主跟前呢，你可以根据你在救恩中的经历啊，你可以在这里称颂神。所以这一班人呢，他们是在主的救恩中间呢，那么是有深刻的经历的一班人。那么他们在这里大声的在这里说啊，那么第十一节啊，那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四围，在神宝座前面伏以地敬拜神。这里我们看见呢，当这一班圣徒们他们把这个救恩所得作的这个恩典，那么他们在这里称颂归于神的时候呢，众天使呢首先呢就在神的宝座跟前呢在伏伏于地，在这里敬拜神啊。我想呢，弟兄姊妹们，天使们呢对于主的救恩呢，他们也应该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们晓得整个世界的堕落啊，是因为有一般的天使堕落，所以把整个神所创造的和神所要的人把他带到堕落的光景中。现在他们看见了神所设定的救恩和主所完成的救恩，当这一班被救赎回来的人因着救恩在这里称颂的时候呢，他们就首先的在宝座跟前呢面伏以地，在神跟前来敬拜啊。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第十二节他们说什么呢？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看见天使们呢在这里呢，他们所敬拜的啊，所称谢的啊，那么这其中所说的啊，他们从阿们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呢这一班好的天使啊，他们里面是有感触的，他们说是的。然后他们下面说的这些啊，颂赞尊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啊，那么这些呢都只能归于神。因为先前那位堕落的天使长呢，他曾经想把这些却夺成为他自己所有的，所以现在天使们这样的宣告是非常有意义。他们就告诉整个宇宙说呢，这些呢天使是没有份的，是不能去确夺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呢都应当归于我们的神，并且是直到永永远远，再加上一个阿们，就说呢诚然如此，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啊，当蒙恩的圣徒们呢，他们在救恩中间呢把那个称赞归于神的时候呢，连天使们呢都受感动啊，因为他们看见了主的救恩在这般蒙恩的人的身上，所以呢引动他们呢在神跟前有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么第十三节开始啊，这里呢讲到另外一班人，就是长老中的啊，他有一位呢问我说呢，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老中呢有一位呢 跑来问这个约翰啊，我们晓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个长老要来问这个约翰呢？因为呢，长老自己里面很清楚，他所以这样问约翰呢，他就是想要让约翰来知道啊，因为他呢，可能心也已经看到了啊。当约翰看见这班穿白衣的圣徒的时候呢，他里面已经有一个问题在那里了，心中已经有了问题了，所以这个长老呢就特别跑来呢问他，一方面问他，一方面呢也就是想要让约翰呢能更多的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那么一个记载啊。所以当这个长老问约翰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呢，约翰的回答在14节，他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约翰呢回答说呢：“我主，你知道的。”啊，这里这句话呢，也说明了就是约翰呢确实心里面想知道，那么这个长老是知道答案的，他是故意的问约翰的啊，就是为要怎么样呢，把这个答案把它引出来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长老就对约翰说呢，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他们这班人为什么能够穿白衣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羔羊的血。我们都知道啊，人在患难中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犯错的，也很容易妥协的，很容易失败的。那么这班人呢，他们是在大患难中出来的，那我们晓得那个环境的险恶、艰难、危险，我们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我们要站住脚更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软弱，这班人就是这样啊。但是虽然他们经过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呢他们却懂得羔羊的血可以洗除他们这许许多多得罪神的事啊，所以呢他们依靠主的宝血把他们衣裳洗白净。这里告诉我们呢，这班人呢他们肯向主认错。就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犯了错误固然不好，但是还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还不肯认错，这个就是我们的愚昧。但这班人呢，他们虽然犯错，但是他们肯认错，他们肯把他们自己所犯的这些错误到主跟前去认啊，这是一个智慧。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呢，如果今天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事呢，应该快快到主跟前去认，这样的话呢主的血在我们身上就有果效啊。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自义的感觉。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啊老是感觉自己还不错，都觉得别人不好，这种的自义是不好的。所以这班人呢他们没有自义，他们愿意依靠主的血，他们承认自己是会犯罪的。我记得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讲到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但今天呢蒙到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都带到主的跟前，让主用他的血来洗我们的衣服。这里说啊，他们的衣裳呢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你要洗一件衣服的话呢，如果仅仅是少量的水那是不够的，是吧？那么你一件衣服 丁姑要用很多的水，即使是一件衣裳你就要用很多的水，何况他们所穿的呢是一个袍子啊，那需要大量的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啊，他们大量的取用了主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所犯的罪有多少，得罪人的得罪神的有多少，所犯的错误有多少，我们都可以用主的血来把我们洗净。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啊，也警戒我们啊，基督徒最好不要故意犯罪，那么最好呢不要轻看啊主的血，把它当作平常啊，我们要有敬畏主的心，有爱主的心啊。当然有很多时候试探引诱来了，我们忍不住这些试探引诱，人就是犯罪，你人就是可以到主跟前去认罪，那么求主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这样，那么呢将来我们就有份于这些圣徒们在神跟前所蒙的一切的福气，可以站立在神的宝座跟前。所以这对今天地上的圣徒来讲是一个鼓舞，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巴望主的恩典呢，那么让我们能像这一般人一样啊，他们懂得怎样靠着主的血把衣裳洗净，并且靠着主的生命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间能够有得胜的经历，手拿棕树枝啊。所以这里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到了十五节以后，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所在神面前所能得着的福分啊，和他们得着神的祝福啊，得着神的恩惠啊。那么第十五节说呢，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啊，昼夜在他帐幕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里首先让我们看见呢，他们得着的一个福气就是怎么样呢，他们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啊，那么在殿中昼夜的侍奉他。我们晓得这个殿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么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啊。这个殿是神的居所，也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旧约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那是神的居所和神设立宝座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在神跟前昼夜的在他面前来侍奉。这里告诉我们，侍奉主呢是不能停顿的，白天你侍奉主，晚上也是侍奉主啊。所以侍奉是不分时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到聚会里面了我们才来服侍，回到家里面了之后呢我们就不服侍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在一切事上都是服侍啊，做学生的人读书是服侍啊，做生意的人在生意场上是服侍，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人上班也是服侍，在政府机关做事的人在政府机关里面也是服侍，在学校教书，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也是服侍，甚至有弟兄告诉我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呢都是在服侍啊。所以侍奉是不分时地的一件事情，我们昼夜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呢那么极大特殊的一个荣耀啊！将来我们就晓得了，我们能在神跟前啊，那么能有份于这个侍奉，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侍奉呢，侍奉就是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他所建造的，我们是与神同工啊，将来进入永世我们还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承认我们很惭愧啊，在侍奉上我们达不到这样的光景，但是在这里这一班人因着他们依靠主的缘故， 所以他们进入这个有福的这个光景，可以昼夜的侍奉。我想今天这个也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一个提示。那不仅啊，他们可以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这里说到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个帐幕呢，也就是说明神的同在。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居所中，所以呢，他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庇，这是我们所蒙的极大的恩典。所以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神愿意用他的同在福庇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呢，应当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感谢神。今天在主耶稣之外，这个地上实在是充满着患难，充满着艰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在他的同在中，可以得着他一切的扶持，得着他一切的供应。那么当然呢，这个在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这个帐幕也是指着今天教会的聚会说的，或者教会的生活说的。今天主怎么扶庇我们呢？那是用教会的聚会，教会的生活扶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新约时代中的圣徒啊，聚会生活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啊。这个聚会的生活也是叫我们在神跟前能够蒙到祝福的啊。神对于聚会呢有很多应许，那么他给聚会的赐的福气啊，比我们个人在主间经历的福气要大得多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每一次当神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那神所显出来的那个恩惠和祝福啊，都是非常的巨大。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啊，能够爱慕聚会，喜欢跟圣徒们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容让神用他自己的帐幕来覆庇我们。那么到了第十六节啊，这里讲到了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没有饥饿也不会干渴。因为什么呢？主是饱足，圣灵能够解我们的渴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人的生活啊，正像先知们所说的一样，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弟兄姊妹们，吃了地上的这些食物，喝了地上的水，并不能真正的解我们的干渴，解我们的饥饿。只有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完全的满足，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完全解除干渴，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班圣徒们，他们现在蒙到神的恩典，他们在他们个人的生命中间经历主的丰富，经历活水的供应。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天天的生活中所应当有的这个光景啊。所以特别这里讲到神用帐幕覆庇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领悟做呢，这是教会聚会的生活啊。那么教会呢，一定要成为神的居所啊，自然在这里你就不再饥饿，不再干渴。所以在神的儿女们来聚会，来到神的跟前呢，一定要得着主的自己。我们不是光是在外面一个形式的聚会，一个形式的敬拜，或者有一点教会外表的一些的活动而已。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灵里面尝到主恩的滋味，必须在我们的灵里面呢被圣灵来充满啊，这样的光景才是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祷告， 让神用他的帐幕覆庇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教会的生活中满了基督的丰富，满了圣灵所带来的恩惠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在这里这班人他们是蒙到这个极大的祝福的。那不仅这样，他还说呢，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当然这里呢，这个日头和炎热呢，还是指着在环境上所有的艰难啊，当地上的环境啊变得越来越险恶，那么变得越来越困苦，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如同好像摆在烈日底下被暴晒一样，那个热头热晒到我们的身上，是叫我们感觉到像炙热一样啊，那么有烤热的这种感觉的、啊。那么感谢主，这一般的圣徒们呢，他们因着他们在主面前所有这种美好的光景，他们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这个苦难痛苦呢，无法伤害他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啊。那么今天地上的艰难将来越来越大，神的儿女们好像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光景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般的百姓，他们呢是依靠主的，他们是肯认自己的罪，肯悔改的，他们肯活在主的生命中，常有得胜的经历的，这般的圣徒，他们要逃脱这个世界苦难对他们的一种危害啊。那么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的。那么第十七节这里说哈，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第十七节一开头讲因为，那么十五节一开头讲所以，按照我们一般的用法来讲呢，因为要在前，这是原因，所以有后面的结果，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把它倒过来了，先讲那个结果，然后再讲这个原因啊，那就是好像圣经呢有迫不及待的一种感觉，先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是怎样的，然后呢他才来告诉我们那个原因是怎样。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呢，神首先让我们注意的，神要强调那个大的福分，你意思说那个福分呢你千万不要漏掉啊！所以他才用这一种倒装句的一种方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到了第十七节这里呢，他就开始呢讲述这个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原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啊，他不仅在地上说他是好牧人，到了天上他已经执掌王权，坐在宝座上，他仍旧是我们的好牧人。那么他做牧养的工作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牧养呢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古时候呢，这个牧羊人牧羊啊，那么我们从他们牧羊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可以领悟这个牧羊是多么宝贵。我想在这里我们只简单的提几个点啊。第一个，供应他们。牧羊人总是把羊带到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首先呢叫他们得着喂养啊。那么牧羊人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都是睡在那个羊圈的门口，怎么样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羊啊，让他们不受到那个动物的伤害。那么这个牧羊人呢，平日在牧羊的时候，他总是走在羊群的前面， 那么他引导羊群往前，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走在羊群的前面，羊会听他的声音跟随他。所以这里这个牧养呢，包括了供应、保护和引导的这个意义里面。感谢主，这个时候呢，主的牧养跟他在地上所做牧人的时候那个牧养的情况呢，已经呢不一样，因为他现在是坐在宝座上，他是执掌着整个宇宙的大权柄在这里牧养，所以这个牧养是格外的来的有能力，格外的来的丰富的一个牧养。所以他们所以能得着那样的一些个福分，主要的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主在这里，是他做他们的牧人啊。那么他下面就说呢，那么主呢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一个在古时候的这个牧人呢，会把羊呢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还是地上的水。现在我们主的牧养呢，是把我们带到生命水的泉源，还不是带到一个池子或者带到一个河的旁边，乃是带到那个泉源。这个泉源呢，就说明什么呢？它是永无止境的一种供应，并且永远是新鲜活泼的供应。那么它不仅能止我们的渴，它也能够洁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生活，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水被称作是生命的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牧养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不仅这样啊，最后呢他也讲到呢，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历史，读新约教会的历史，我们都看见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经过一切的艰难，只是流过多少的眼泪啊！那么有的是遭受逼迫痛苦，有的是遭受的委屈，遭受的误解。然后我们知道圣徒们为着主的缘故经历这些患难的光景中常常流泪，但是这些眼泪呢主都纪念啊。现在呢主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主知道我们的经历，所以主要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是有艰难的，是有困苦的，是有误解的，是有被人冤枉的一个时候，但是呢不需要沮丧，不需要灰心，主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安慰。有一天神要把我们这一切的眼泪都把它擦干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第七章的后一半啊，讲到了有一般的圣徒，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数目是数不清的啊，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可能有份于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所以我们巴望主带领我们啊，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啊，像他们这种情况一样，那么能够站立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啊，并且能够手拿棕树枝，那么为着主在地上给我们这一个宝贵的救恩，一同在神的跟前来称颂神啊！感谢主在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当患难要临到地上的时候呢，神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在神的顾念当中，愿意我们能够因着神的话在主面前得安慰。好，我的交通到这里，我们下面呢还是请玛丽弟兄呢带着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